各位牧长们、同工们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请到刘青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有一些交流。非常难得啊！一方面是机会很难得啊，他也非常的忙碌；一方面很难得，是因为神在他的身上啊，有非常好、难得的这个人才的带领啊。那我想，我们就直接来跟刘牧师来交通。刘牧师平安，
你好，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想我们第一次接触刘牧师的，可能跟我一样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已经有了这个心理学的博士，又是一个医生这个已经非常难得了。你怎么会有兴趣又去读这个圣经辅导不但是拿了这个美国最有名的两个圣经辅导的，一个是威敏的这个 MA 圣经辅导的学位，现在呢又在美南浸信会读这个 MD，也快要毕业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然后现在又是牧师也继续有在医生还当教授，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为什么会对医生心理学有兴趣，然后对圣经辅导有兴趣，然后又对牧师帮助人有兴趣，
当然一句话可以讲的话，就是我对人比较有兴趣，
对帮助人
我
有兴趣。
对帮助人比较有兴趣。我妈妈是医生嘛，所以从小我就知道大概我会走上这条路，所以做医生这个事情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的一个选择。但是当然我信主了以后，知道你从圣经里面看，上帝是改变人心的上帝，上帝是改变人的上帝，所以他的这个改变的过程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就也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就开始读了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是讲到人类的行为和 mental status，就是头脑意志的这种过程的一种科学，所以我就当时就学了心理学，最后发现心理学虽然对人类的行为有一定的观察跟总结，但是发现好像它的解读的确是有很多的缺陷，还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我就在想要继续的了解圣经对待人的行为是怎么样看的，那圣经改变人的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子？那当时就读了圣经辅导 Biblical Counseling。
也就是说，家学渊源呐，也耳濡目染，一开始呢就对借着医药来帮助人有兴趣，然后呢就想了解到底人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样能带来一个人的改变从生理到心理，所以你走进这个心理学的领域，然后呢你发现好像有走到一个瓶颈，有个哈需要在对人的了解和帮助上一个瓶颈，然后读圣经辅导
对，大概是这样。对，
感谢神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你现在又为什么又做了牧师呢？
这个是完全上帝的护照。你如果前面说是有些有兴趣啊什么，你还可以学嘛。做牧师这个事情是完全上帝的护照。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要做一个牧师，然后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做一些的辅导，大概也就差不多。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待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其实不光是美国教会，还是华人教会，对待辅导这个方面其实是非常薄弱。我们会
对，
讲到，会有神学的教育，但是这个人他面临的痛苦、难受、失望、灰心、沮丧、夫妻的关系、孩子的教育、对未来的担忧，这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光是讲一套神学，对他们的帮助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他需要有人在旁边陪伴，成为他的paraclete，如果你是用圣经的话，成为他周围的陪伴，成为他的安慰者，成为他的鼓励者。那在教会里面的确这样的人是比较少的。那当时有这个感动说，你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有没有想到说可以继续出来？我记得当时，我跟一位牧师在讲。一句一就是分享这个感动，不是想做牧师啊，就是多做一些事情。那个时候呢，当然也正好有一个机会，是不是可以全职出来，或者说在这个教会里当牧师？那个牧师当时跟我讲说，他说，这个社会不缺人才，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教会缺很多的人来在上帝的面前侍奉。
Amen。
当时我心里头就特别特别的感动，他就把这句话撂在这边。他说：“当然，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了，上帝一直在呼召人，可以共同的来 来侍奉他，你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就回来跟太太讲，那我们当时正好现在教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教会的人也对我们有呼召，那我们就出来，大概就这过程。
感谢神，教导呢是从教义啊提供原则框架，可是实际上弟兄姊妹遇到的问题，那真的是需要辅导啊，就像你讲的一步一步陪伴。那神呼召你的过程也是水到渠成，但我相信也是在你整个养成的过程当中，神一路有安排。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真的想需要知道的主题，好吗？
好，我们看到啊，刘青牧师的资历非常的完整，又是医生啊，又是心理学的博士，然后又是圣经辅导，又是牧者啊，这个资历是非常完整的。那我就是想很直接的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们观察到就是说，现在教会有一个需要警惕的，就是不分辨的把心理学引进到教会的里面啊。
而且是牧师啊，或者有权威的心理学家引进来的。
那你对这个问题，你的观察跟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照搬全收哈，就是把心理学东西引进来，他就把心理学里面的这种缺陷跟有限性都引进来嘛。比如说心理学讲到说，其实这已经是 old 或者已经是老的对待人生的解读了。比如说原生家庭，
这个华侨现在很熟悉这个名词。
说你现在所出现的各种各样情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有忧郁啦，比如说有焦虑啦。比如说我酗酒啦，
或者夫
这
妻
都
的
是跟
矛
你
盾。
原生家，对对，夫妻的家庭，夫妻的关系都是跟原生家庭来解释，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呢？当然有了，因为我们会被我们的周围的家庭和所影响嘛，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家庭状况，你的社会环境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只是一定的作用哦，这个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哦。圣经在讲到人的时候，你讲到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事情要负责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对吧？你自己要做决定。你作为一个人，你要为你对你怎么样对这个环境做出反应，你要负责任的。你不是一个被动的，只是一个机械化，这变成以 bystander 好像我只是一个被动的环境的一个掳物。如果是这样来
就是
解
不能
释的
都
话，
怪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怪到
对。
对方的原生家庭。
对，我们夫妻的关系就是因为他爸爸酗酒，你这太单薄了吧？或者说因为我现在我没办法改变，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懂风情或者什么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解释就太肤浅了。所以这种没有任何分辨的把心理学的东西带进来，对教会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有哪几种损伤呢？第一个。你既然都已经心理学都带到教会了，那我就去外面看心理学大夫就好了嘛，我还去教会干啥呢？而
对，
且人家都有 PhD，人家都有这个地那个地，我跑到你这边，看了还是同样的心理学东西，扔了几句圣经章节，不痛不痒的扔进去，那我看你干嘛呀？如果这样的带法啊，基本都是把上帝的道彻底给毁坏掉，因为你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外面能做的事情。
对。
你现在是第一代，你是牧师，你基本也不会离经叛道。但是第二代，他就知道了哦，你现在在讲的最重要的还是心理学，马斯洛呀什么之类的，对待人类的解释。那我就看马斯洛好了，我看你干嘛呢？你那圣经的章节也是跟马斯洛做注脚的嘛，那我何苦呢，对吧？我直接去外面看。其实
这
到第
后遗
二
症
代，
太大了。
对，你讲到这个马斯洛呀，我甚至有一次听到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是我们华人的神学院的院长，他在解释那个撒玛利亚妇
约
人
翰福音第四章，
的时候，就用马斯洛这个模型这个 model 来解释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撒玛利亚妇人去取水呢是有生理的
生
需
理的
要。
需要。
他这个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去取水，就是因为他需要有感到安全感，有这个安全感的需要，类似这样子。我看到很多牧者你看这个已经是神学院的院长，居然是用心理学的 model 这个模式去
解禁
解经，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惊的，而且还是神学院的院长这个看法你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我就很可笑，因为你把这个外皮剥掉，我们中国古人说"仓廪实才知礼节"嘛，不跟马斯洛的讲法一样吗？邓小平也讲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这不同样东西吗？你，我的天哪， 那你还去啥教会呢？你讲的东西不就是给人家做助教吗？你只不过拿了一个心理学的东西来这边说一说，或者拿着圣经的章节在里面套一些的东西进去。但是你的本质，你想要人生的本质就是马斯洛的金字塔结构，你要一层一层的满足，最后的一个最后的满足，自我实现的那种满足，你才在耶稣里头有满足。你如果就这样解释的话，那人这是非常非常第一不符合圣经，第二个就是其实你是在追随世界，那这个对整个教会的伤害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嗯，
非常非常恐怖。我就刚才讲到，第一代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第二代、第三代，他慢慢就会离开圣经。
嗯，
比如说这个跟心理学关系不是很大啊。自由派神学或者的兴起，或者社会福音的兴起，基本就是这样兴起的。比如说他们在讲这些自由派的，或者说社会福音的这些第一代的人，他们其实都是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
嗯，
但他们在传讲的时候，他们会把福音的信息变成，比如说20%、30%，他花70%、60%的时间在讲社会关怀。
是，
他没有离经叛道啊，但是他听的人、受教的这些人，第二代、第三代，他知道你的重点在哪，他慢慢慢慢就会把你的重点从70%、80%变成90%到100%，
这
你
个
的
就
福音就一点
骆驼
都没有。
进帐篷啊，
对
骆
了，
驼进帐篷。
对，所以这种毁坏性，现在应该看不出来。其实已经在看出来教会的
是，
败坏、教会的世俗化，到了第二代是彻底瓦解掉，因为他给人了一个图画说，圣经 is irrelevant，是没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你何苦再披上这个宗教的外衣呢？何苦不与时俱进呢？何苦不跟随科学呢？对吧？你再搞这些古老的这些东西，你何苦呢？对吧？对吧？这种败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幸的现象，因为我们是手里头有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而且是非常全备的启示。那我们居然是用哥罗西书讲的，这都是世上的小学。你
Amen。
拿这些东西来对弟兄姐妹，其实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帮助，只是耍一些的花枪，一些的技巧而已。这些技巧有没有帮助呢？当然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举个例子，当然你们都辅导过很多的人了，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心理学会讲到沟通，会讲到聆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看到对方的需要，你讲一些的话不至于得罪对方人们，这
同
些
理
东西
心，
都没有错，都没
同
有
理
错，
心啊，
同理心，对，这些东西都没有错，但是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很单薄啊，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简，都是一个 technical 或者说叫技术性的帮助，
技巧。
技巧性的帮助。这些帮助对待改变人心是基本效果不大的，真的是效果
而
不
且很难
大的。
持久啊。
对，非常非常的，我还有一个词叫非常的单薄。如果这些东西放在讲台上对弟兄姐妹做教导，真的很可惜。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是基督，给我们基督里面的完全的救恩，智慧在他，公义在他，良善在他，爱在他。你看一看他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发现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那这个比这个世界上所讲的这种以作为中心的爱，你要深厚的多，而且对人生的满足，对人生的丰富，它的供应要多很多。所以，
比方你刚才提到这个同理心，
对。
圣经上讲的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哀哭人同哀哭啊。这个
对，
表面上也同理，但它背后实在是出于对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回应啊，
对
爱神
啊，
爱人的这个，所以确实是动机什么都不一样。
对对，你光讲同理心的话，那马上我一句就回过来，我为什么要同理他？
哈哈
那我
哈。
爱他，谁爱我呢？那这一句话就显得哦，对，好像就是好呢，对吧？他然后就说，我记得以前心理学讲过一个话，他很有意思。他这个叫 Happy Life，现在这个网站好像已经没有 happiness.com 还是什么什么。他
啊啊！
讲到说，
追求幸福，幸福的
追
网
求幸
站，
福，
幸福
对，
网站。
一个幸福的网站。他说，人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就是不为自己而活。你看，听起来很好啊，听起来真的很好，不为自己而活。但是呢，他说你要追求到最大的幸福， 你就不要为自己而努力。哎，这不是还是为自己性追求幸福吗？我说那是。都是你要出去要乐善好施啊，你要帮助人呢、啊，做一些，
嗯，
但是你这是让你
happy，
这还是你自己要 happy， 那这个东西就最后绕了半天，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嘛，他这个循环他是没有办法套出来，因为他没有上帝，
还是求自己的益处，
对，还是求自己的益处，
嗯、
所以没有上帝这些技巧啊、其实真的他是没办法长久的，
嗯。甚至因为人是有罪的啊，有自我中心专爱自己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学技巧，我们就会在辅导里面经常发现，我学的技巧以后我来要求别人
为自己所用
啊，或者呢我讲话技巧是要让你来满足我的期望，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啊，所以你看人如果没有解决罪的问题，生命没有改变，没有为了取悦上帝而活，没有、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舍己爱对方的话，学更多的技巧，其实呢、我们只是更多来为自己的欲望来效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刚讲的说技巧不能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关系的问题，其实真正确实是我们看到生命没改变、这个技巧本身是非常肤浅的，很片面，
不单是心理学，其实啊、这几年我们也观察到有一些教会的讲台开始慢慢的多了很多社会公益的啊，你说要讲社会公益啊，然后把圣经，你看圣经也强调要帮助弱势啊什么，这个其实慢慢骆驼进帐篷，所以到了以后确实就很令人忧心，非常令人忧心。
福音是中心，这个东西不能变，其他东西都可以谈。谈政治也可以，谈社会关怀也可以，谈政治改革，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福音一定是中心，
对，
否则的话就被这些东西全都带走。
阿门。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这个圣经辅导或者心理学，不管你是想要在哪一个专业哪个领域服侍神，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忠于福音，我们是不是忠于圣经，或者忠于正义的解经，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对一个想要从事圣经辅导的，如果他没有正义解经的根基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受迷惑的，因为包括我刚讲的神学院的院长的解经都用心理学的模型模式理论来去解经，那你不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其实是很容易受迷惑，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对教会整体来说。
对， 对，传道人的工作就是让上帝的话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带出来，忠心的侍奉上帝，把他的真理带出来，他的道应该是活泼的，应该是有功效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很可怕啊！所以这个像心理学之类的这些东西，它会有机可乘进到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在帮助人，心理学在帮助人，你觉得他们会跟谁呢？他们当然是会跟那些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了，所以教会的教导、讲台、敬拜、私底下的这种关怀、探访、牧养、辅导，这都是太重要了。
嗯，
我们在打一场基本感觉是没有办法赢的仗，因为这个世界的风潮很大，
逆流而上的，
对，逆流而上
battle， 逆流而上的 battle， 战役，
对，
是逆流而上。
嗯，好在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是谁，
是。
也感谢神把一些战友亲密的战友放在我们身边，大家一起彼此互相勉励啊，这也就是联盟的设立的主要的目的。
对
啊，但现在刚才你讲到一个这个现象是很忧心的，因为是在神学院和牧师在带头做这个工作，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忧心。
所以一个牧者很重要，他如果在这个心理学、圣经辅导跟解经、正义解经上的看法是模糊的、那他就带领一批人，他整个牧养的人就是往这一个危险的方向在走。
是，
对。然后我们看到神学院的这个装备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或者我观察到有些神学院他在辅导科目、这一个 department
领域、
他们就是讲心理学多过讲圣经、或者神学、这个是一个令人觉得非常
忧心
的现象。
对，他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
对
我们有好东西，他非得要交到世界上让他们来做帮助，那他就是刚才说的第二步就是这个世界 take over。
嗯，
你们在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信息，其实圣经没那么重要，我们是要根据啊，这个一肚子苦水，真是。我也听过牧师来讲菲律比书，整个讲菲律比书也是用马斯洛的模式。哎呀，
嗯，
我心里想，马斯洛连心理学都不太喜欢，你怎么就把人家的垃圾都拿出来用呢？都不知道怎么搞的，跟心理学也跟得不紧，总是落后50年，你也不知道。
是是，确实这个我相信上帝让我们来谈论这些教会的一些乱象哈，就是提醒弟兄姐妹要能够警醒，我们也不要因为他是神学院的院长，或者很有名的
导师，
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我们就认为他讲的都合乎真理。我们还是要在圣经真理上好好的接受装备，有一个分辨的心，这样子我们不会受这个世俗化的潮流的冲击，我们也能够，特别是牧者或者是从事这一个带领的人，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往合神心意的方向。
对，所以我对你们的事工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因为你们是在培训教会里面的领袖，这些领袖其实都是在战壕里面工作的，就是真是接触打仗的人，他们还不是神学家呀，不一定是传道人，但是他们是接触这些灵魂的人，
是
他们的这种生命的改变和他们所侍奉的人生命的改变，我是觉得是教会的盼望。人生命被改变，人有智慧，他们就会辨识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是，
所以你们的工作我非常感恩，我跟我太太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感恩。
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自己或者是鼓励他的孩子去学心理学啊，因为确实也是有一个帮助人的动机啊。那一个基督徒去学心理学，那有些人就说万万不可啊，这个世俗的，这个不要碰。有的说，哎，这个可以去学，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在这对待每一个人来讲，他需要在真道上建立根基。这跟心理学不心理学没有没有直接关系的并不一定，因为他不学心理学，他可以被世界其他任何的东西影响。
对了，
他对啊，所以他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非年轻人也好，他需要认识上帝，在认识上帝的救恩，认识上帝的恩典，认识在真道上长进的。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其实很多的学问都可以学，包括哲学，你要知道哲学基本就没有上帝的，包括历史，包括心理都可以学，但是因为有了上帝所来的智慧，你知道智慧的开端是来自耶和华吗？你知道从那边来，你如果有了从上帝来的智慧，你基本智慧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分辨真假。所以心理学它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你大概能够看出来哪些东西是属于真理的，哪些东西
需要分辨。
对对，需要分辨，所以他需要在真道上建立根基才行。
那这个心理学它背后的一个思想是，他们是无神论者，进化论者，
根基于进化论
啊，人文主义者，他们的研究的成果是可取的吗？可以参考吗？特别有一些，比方说他是进化论者，甚至他们的研究是拿动物来研究，然后来推说人的行为可以从动物的行为
的反应
来作为一个结论。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这些进化论者、人文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们的研究的一些成果或数据，我们怎么看？
心理学最大的问题不是他讲的东西是完全错误，心理学最大的问题是他讲的东西太片面。比如说用动物研究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能不能通过一些动物反映出来？当然能了。
为什么？
但不表明。
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
动物反应？比如说我如果受到一定的 conditioning， 就是一定条件的反射， 这种条件反射可以在动物里面反映出，因为它是一种生理的反应。
你说你的意思是说外在的刺激，
就是有刺激动物反应了，那我们作为一个也是人，我们也会有类似的反应，是这个意思吗？
外在环境的刺激。
对你通过对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然后可以调整人对刺激的反应，这个是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反映出来，在人的这个实验也能反映出来，但是这不表明人就是动物
啊，
人有他的有他的生物或者生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特征
这种特征在里面，但是不表明人就只有这一个特征，人比这些动物要复杂的多，他对情感、对爱、对美、对道德的关怀，这些动物是没办法反映出来的。
嗯，
但是动物能反映某一些方面的关于人的行为，的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你如果要完全拒绝它呢，你就变得跟它一样的单薄了。所以应该能够看到它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 experimental 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或者他的鼻祖之一叫做 B.F. Skinner， 他基本上觉得实验心理学，对对对，对不起，他对待人的这种看法，就人就是一个机器，那这种机器是比较被动，他受到通过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刺激，然后人的行为可以受到调整，那这个在动物身上有，在人身上也有，那他这样的一种解读呢没有错，但是非常非常的片面，因为人不仅仅是属于只有他的生理上有这种受到刺激的反应而已，他会这种刺激做一些的解读，他会他有一些道德的情怀，他对人的关怀，他有终极关怀等等，这些是在动物身上没有反映出来，这也是这个 B.F. Skinner 就是他是没有办法用实验的方式来完成的。那回到你的问题，他们所得出来的这些研究的成果，应不应该看？我是觉得可以参考，
嗯，
而且有些时候参考价值真的比较强，但是他们讲的话太过了，就是好像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根据这一个，然后他再发展出来讲的话，那个就小心了。
对了，对了，这个已经是超出所谓的数据之外了。因为数据所代表这个事实它其实能反映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如果它过度的解读，它已经跑到对待人的定义啊，对待哲学的，对待神学的这个领域，它已经是 overstep， 它已经是超过它领域范畴之外。
再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心理学研究成果稍微再 wrap up 一下哈，或者
总结一下，
就因为这个呢，我想我们把它再讲的再清晰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心理学有它的迷惑性啊，那对于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啊？你刚提到说它的这个核心根基，当然这个有很多是不合圣经的，我们要拒绝，但是他研究的一些成果数据可以参考，
客观的数据跟研究结果
观察方面。或者是一些数据方面可以做参考。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既然他们背后是一个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进化论者，
他们去做这些研究，
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参考的？这个背后的信念跟思想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参考？
因为他对一些事情的描述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嘛。有人讲到 facts are facts， 其实事实就是事实，他有多少人出现了这种症状，那这是一个数字嘛，这种描述不需要有任何的价值观啊、理念呀、来呈现的，那这种东西他既然帮我们把这个工作已经做了，那就感谢上帝了。
嗯，
但是他对这种东西的解读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颇，有上帝智慧的人就需要小心。
嗯，你讲这个我完全认同哈，因为你这个让我想起以前呢，我读了一本英文书啊，就是提到这个自己割自己的这些人
自残
啊，自残啊，然后他就是拿刀子割自己，我就买了一本书，当然这是非基督徒写的，其实他就是提供他所研究的各种现象，不同年龄层的人 他怎么样自己割自己，在什么情况，是痛苦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麻木的时候，然后他会在私底下什么时候去割自己。其实这个就是他对这个现象的一个观察归纳那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对我在了解这一群人上面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其实没有办法提供答案来帮助这些人怎么样可以脱离这种割自己的瘾所以这个就回应你刚刚讲的即使他们这个是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进化论者，但是他们在观察上面客观的观察这些现象所做出来的成果，这些总结其实基督徒作为一个圣经辅导我们还是可以参考的
对，
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人。
对，比如说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人在面临重大痛苦的时候，比如说家里人的死亡啊什么，人在经历这种悲伤，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对，
这个哈佛一个研究，它就当然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当然每个阶段它的时间也不同，那比较拒绝啦，比如说接纳啦，然后等等等，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阶段。
是、
我没办法接纳，他没有死，我不太相信，然后怎么。我虽然腿已经断了，但是我还想去开车，我不向命运低头，然后这种就有不同的这种表现方式。但这种描述它的可信性强不强？当然强了，因为很多人的确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不是像他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经历的，也不是。
不见得。
因为你看圣经里面经历过这些苦难灾难的人，他的表现又各不太一样。
是，
那如果上帝如果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会让人的对待苦难的这种反应，他的表现形式会不太一样。但是这种东西可不可以来参考呢？可以来参考哦。他可能现在是在拒绝的阶段，可能下一段慢慢他就会变成接纳的阶段，但也有可能他上来他都没有拒绝，马上都已经接纳了，也有可能。
对，所以
他只是一个参考，这种参考可以看也可以读。但是它不一定必须的要成为我们的你叫它行动纲领啊，或者做事的原则，对，也不一定。对，
是。
他的观察，比如说他说，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就是重症的忧郁症，他们有哪些症状？那这些症状不是通过一个人来看，这是很多很多的人来看，所以他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症状，把这些症状放在一起，他说他这群人呢，他们大概是有忧郁症，而且它属于归类叫 mood disorder， 就是情绪上的一种情绪上的问题。那这些我对待基督徒来讲没有差啊，很好啊。但是他说这个忧郁症到底从哪里来的，就显得很单薄了，因为他开始对这个症状做一定的解读。那他的解读，你如果发现跟上帝基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的观察是可以看的，但是他的解读真的是要小心。
是其实呢，讲到忧郁症呢，形成造成这个忧郁症的原因其实是各式各样的当然有的是生理上的有的是价值观偏差那有的呢，其实是比方说我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我受到打击，甚至有的时候是人的罪性，我想控制一件事情可是控制不了，所以原因其实是多样，很非常多样化。可是如果从心理学，他们把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层面切掉了也没有去考虑人的价值观是不是跟真理是吻合的所以他在看人的，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抑郁症的这个造成的原因以及所能够给的帮助，其实是非常片面单一的。
对，他对待人的解释真的很单一。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讲到医药的兴起，就是 psychopharmacology， 就是心理的医药学的兴起，他基本的一种假设就是所谓的这些 mental illness 或者 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的症状，基本就是生物型的。那如果是生物型的，那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生物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用 chemical， 用一些化学的制剂，用一些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的一种解决的办法， 显得非常非常的单薄。
嗯，
你现在 psychiatrist 基本就是说只要给药，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就是精神科的，可以开药，可以开精神药物的。对于这个抑郁症呢，它基本上就是比较是偏向就是开药，但事实上开药并不能
真正解决问题。
它很多价值观偏差的问题，它罪性的问题，受打击的问题，其实是很多样化的。可是单单是从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非常片面。
对，
那我们讲到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啊，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很想知道的。啊，那你作为一个医生，又是心理学的啊博士哈，你怎么看这个心理学里面研发出来的这些精神科的药物，包括抑郁症的药物啊、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躁郁症的药物，这一些你是怎么看？这些药物到底是不是有效，还是说这些药物根本是没效？有的圣经辅导会采取有的人的立场，说最好都不要用药物，
对，都是安慰剂
啊。抑郁症的药是不是都是安慰剂？那精神科精神分裂症呢，可不可以用呢？躁郁症的这个药物有没有效呢？这个我想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想知道的问题。
当然，任何一种药物在美国通过啊，它都需要一定的认证的这个过程啊。当然 ，FDA 认证过程，它经过三期的临床的测试。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或者标准，它才可能被到市场上采纳。它两件事情它需要证明。第一件事情，它的就是毒性有没有这么大，就是副作用。第二个呢，是它是不是有用。当然这个有用叫做两种，一个是 significant， 就是 statistical， 在统计学上是有 difference， 有不同的。另外就是 clinically， 在临床上有不同。它是经过一些这样的认证的过程，所以在市场上的药其实都需要经过这些认证的过程。所以你如果说有用没有用，你如果是从 FDA 的角度来讲 ，the answer 是 yes， 是有用的，但是有多大用，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
用处到底现在有多大？其实很多的人已经著书立传了。包括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家都在讲，他们的用处其实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大。
嗯，
虽然它对生理上，症状上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解，但是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光靠药物来控制一些的症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人他的情绪上的问题、他的抑郁的问题。这个是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它的作用相当相当的有限。当然在心理学这个领域，或者是 mental health， 或者在这个领域里面，有些的药物它的作用可能会更显著一些，有些的药物的它就并不是那么显著。比如说举个例子， psychosis 就是躁狂症，
狂躁
的行为，狂躁躁狂
躁狂
狂躁躁狂，对，他呢，他的基本临床表现你都能够看出来嘛，他完全已经不受限制了，他做决定啊，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当事人，就当事人他已经不能做决定了，
他做的决定基本是匪夷所思了，他可以满大街到处跑啊，这样的，就是需要被 restrain。那这样的人呢，你如果给他吃一些的 antipsychotics， 就是抗躁郁症的药，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就是他会缓解，会好转，
就是说他会变得比较稳定，比较
镇定
啊，
对，
叫恢复一点理性。
对对，比如说 haloperidol、 haldol 这些药，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用的，这种 psychosis， 你说他是不是 mental health？ 是，这种药管用吗？管用，效果大不大？那挺大的。
所以你也开过这样的药给病人？
基本不能说天天开呀，这是相当常见的药。那像 depression， 这个药它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你光看看这个市场上有多少抗忧郁的药，你就知道，这琳琅满目的，基本上是每过两三年就又一批新药出来。为什么呢？就是老药的效果好像不是那么好。所以它这个药的经常是都叫做抗忧郁药，而且这抗忧郁药它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有时候用来抗焦虑， 有时候用来抗止痛，反正这些药物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 biblical counselor， 我会对我的counselee 或帮助的对象，把这个事情跟他们大概讲清楚，就是你的症状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也可能得不到缓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光靠吃药，你的问题肯定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是，
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个病人来到你面前，他说他很忧郁，你大概会用什么样的 approach 来帮助他？
当然，作为一个 biblical counselor， 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帮助他，我是想从全方面的来认识他，更了解他。
嗯，
所以认识他这个人，他所处的环境。的家庭背景，他自己的家庭的状况，比如说生物方面呢，或者生理方面，他在最近受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他的生理期怎么样，什么高血压等等的，这些东西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他，了解他，然后大概的帮助他来思考，他是怎么样解读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状况，他是怎么样看现在。他所面临这个状况，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当然他会说，因为谁谁谁的错，因为我考试成绩不好，跟女朋友分手啊等等的。那所以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他觉得我也没有办法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我现在状况中间出来。那这个 clinically 来讲，就从临床上来讲，这叫 hopeless and helpless， 就是没有帮助，也没有盼望。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你是不是可以通过药物？缓解一定的症状，说不定可以。这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生命的问题。所以如果他现在有一定的急症啊，比如说他有自杀的倾向啊等等，他可能真的是需要药物能够缓解他的一些的症状，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真正的能够帮助他，所以还需要旁边有人陪伴，需要了解他，认识他。这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他需要被爱，他需要知道他在神面前需要悔改，他需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恢复跟家里人之间的等等。所以药物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非常非常有限。
对，所以我从你刚刚所提的对于抑郁症的话，其实这个药效对每个人可能不一样，而且药效有多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的。有很多人是看作是没有效的，因为这也牵涉到可能他造成抑郁的原因跟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失去盼望、没有爱、不认识上帝或罪，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但是对于比方说你刚提到的狂躁症啊，在这个药物对他们的治疗是果效是比较
明显
啊。然后那对于精神分裂症呢，比方说有幻听、幻觉，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对他们的药效是如何呢？
你会不会使用药物来帮助他们
这个控制这个幻听幻觉？
幻听幻觉是一种生物的生理的一个现象，所以生理的现象通过药物控制其实是比效果比较好的，特别是幻听。所以你现在有一些的新药像 Invega 呀，像 Latuda 这些药，新药非常贵，打一针好像要1000多这样。
哇哦！
这种药它对待症状的缓解其实是相当有效，但是因为你像 bipolar 它属于 mood disorder， 就是有躁狂又有抑郁，是在两个
双向。
那对待这些症状呢，药物控制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药物的控制其实非常有限。
就是躁郁症、躁郁症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药物的疗效是很有限，
对，
不是那么明显，
对，不是那么明显。他基本上像有药物治疗的人都需要有 social support， 就需要有这种家庭的关怀了，他需要回到社区啊，他需要周围有旁边的人来能够支持他呀等等，大概都是这样。就是所谓在医院里头你要有 social worker， 就是你要有社工来帮助你来度过这段时光，光靠药物，连他们自己都知道，光靠药物是不够。
对，
而且这种药物会越来越多。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吃了这个药，然后发现效果不明显，然后不仅加量，而且加药。 然后各种各样的药都会往上加，结果发现他药吃了很多，对他的产生药物的依赖性，产生药物的副作用，然后啊，其实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相当不好的。
是是是，
就是如果单单靠药物，然后他其实人生观价值观他不认识神的爱，不旁边没有一群类似像基督徒这种充满爱跟关怀的人围绕在他旁边，或者是家人支持，那单靠药物本身其实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对啊，但现在这个社会呢有很多原因让药物那么 popular 那么发达。第一个大家不想改， I just want to feel better， 我只是想感觉好一点，所以这个药物呢，因为它在生理上对它带来一定的改变，它可以感觉好一点，而且吃药很快，它不需要花时间不需要花精力，然后要默想要悔改，它不需要经过这些东西，它只要感觉好就行。那医生呢也希望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开药比 counseling 要简单的多很多，我一个小时可以看五个病人， counseling 只能看一个病人。当然社会的风潮，药品公司盈利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让药物
牵扯在一起，
都牵扯在一起，药物变得越来越流行。所以呢 biblical counseling 或者说就是圣经的辅导其实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但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应许，是你在上帝的里面你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那很多人吃药的原因，他不是每一个人，他吃药的原因他其实并不想被改变，他只是想感觉好一点而已，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你刚刚讲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们吃药只是说让我感觉好一点
feel good
啊，但是其实他们生命生活价值观并不想被改变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捷径，我只要吃药感觉好就好了，但事实上这个是治标不治本，也根本无法解决他心理疾病的问题。
那么对你来说，你等于两边的世界你都接触了，那现在呢你在看病人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挣扎，就是说哎呀，其实最好的在这里，真的能解决的问题在这里，
圣经辅导，
在圣经辅导能够真正帮助你，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些痛苦啊挣扎？你怎么样在你的这个职业范围里面可以往前走一步还是怎么样？
对啊，因为从事医疗，它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件事情，它的有一个设定的一个界限，就是如果有一个病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大概你的 goal 比较清晰，比如他现在是比较有忧郁症啊。你可以跟他做一点点的辅导，你甚至可以说他这个药物就是不一定有足够的疗效，你也甚至可以讲，甚至在我的 practice 有时候会跟别人讲，真正能够改变生病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要恢复，你回到教会啊，回到社区啊等等，还是会跟他讲，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的身体的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那这样的话你有时候会感到惋惜了，
是，
但是 it is what it is 可能是、
yeah.
那接着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你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哈，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来看，是不是心理学家呢赞成把人看动物，还是大部分的心理学家是反对把人看动物？你的背景，心理学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理解？
心理学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就从19世纪到现在，虽然很年轻了，但已经发展一段时间。现在对待人呢，心理学家也好，还有其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概把人看成是一种英文叫做 biosocial psycho model， 就是又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大概用这样一种全面的方式来看。看人，所以他慢慢的会稍微的全面一些。他刚才我讲的把人看成动物只是其中的一个 bio， 就是
1.0 版
方面，
现在有 2.0 3.0 版
就是知了，我们说这是其中
最起初的最原始的
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的部分的看法而已。
对，但即使这个样它变得更复杂，他仍然缺少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Amen。
他也没有办法问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这个目的存在，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会往哪里头去。这些东西他们说哦，这个是哲学问题，这个不是哲学，这是人类人的问题啊，因为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啊。
对，
所以心理学就显得即使用这三个 3.0 版啊，其实也是非常单薄的，因为它失掉了一个根基的东西，就是永生的东西。
是是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啊，圣经辅导是我们会认为比心理学要优越，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啊。那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所谓的圣经辅导里面啊，因为不同的辅导者他的生命的成熟度的不同，会带来他的辅导的方式呢也不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到，甚至有一些圣经所谓的圣经辅导者，他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多人很受不了的。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方面你的观察是什么？
因为保罗的祷告，对的，腓立比人的祷告是希望他能够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除了对上帝真理的认知、教义啊这些的认知，他真的需要在生命上能够经历跟体验，体验生命，我觉得。所以如果他的生命不够丰富，或者他的体验不深，他对别人的辅导其实就会有一些的片面。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没有经历过一些的痛苦，呵呵，他很难想象经历痛苦的人他们的心中的这种挣扎到底是什么。他可以很容易来引用圣经的话，万事相互效力之下使人得益处啊，你们要喜乐，这是上帝耶稣基督在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些话都可以讲啊，讲的这人大脑都不用过。他传到人，对不起，他不一定传到人，但是他圣经很熟。但如果他知道，你经历过痛苦的时候，里面所带来的这种挣扎，在挣扎的当中，遇见对待上帝的这种渴慕、祷告，甚至心灵被破碎，他会有这种同理心，他会对待这旁边的这个人，他说，我可能现在我根本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这个就是我做的，我现在能做就这个，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可以做的是，我可以跟你在一起。那就不会随随便便的讲一些真的不合时宜的话，因为他自己经历过痛苦，他也知道在痛苦中的这种绝望、这种沮丧、这种灰心，甚至带来的苦毒，他可以理解，他也可以明白，他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对人的这种服侍，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服侍，圣灵的工作，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整个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是自己，我们都是受造之物，等待自己身体的得赎，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灵在旁边陪伴我们，说跟我们一起叹息，跟我们一起祈求。那这我们做的不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所以说来说去哈，所辅导的人，他基本就是需要，不仅认识真道，这不仅认识，他明白真道，而且在真道上有跟上帝真实的经历，他需要有这些方面，所以对辅导的人，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我们以前也听过啊，就是说，很多人对圣经辅导的概念就是，好像都是比较定罪式，或者教条式。如果你什么问题来，我就是告诉你，你要认罪悔改，你有这个罪，你有这个心里的
偶像
心中的偶像，这些比较僵化或者公式化的但是他们也被看作是圣经辅导，或者他们声称自己是圣经辅导那你对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方式所谓的圣经辅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的看法是什么？
刚才他也稍微提到一点了。
圣经辅导其实也最近也一直的在进步，因为从 Jay Adams 开始大概他就是属于圣经辅导的第一人。亚当斯牧师，对，他基本就是像你所讲的比较单一，当然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因为整个心理学完全占领了这个辅导的行业，所以他要把这个圣经的权威性把圣经的全备性抢夺回来。那当然在心理学中间基本就没有强调所谓的罪啊悔改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他对这些 这些教义的强调是非常合时宜的。
嗯，
啊，所以
就是说有它的时代背景，
特殊的环境背景。
对对对，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看起来好像有人甚至说他是行为主义者 （behaviorist）。啊，那当然我们这样看，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种痕迹啊，或者 legalist，或者叫做
律法主
律
义。
法主义。对，现在看起来好像有这种痕迹，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它真的是一个你可以说明灯也不为过啊。因为他带着整个的一个圣经辅导的运动是从他那地方起来，
这是一个
但
战
现
士
在，对，是一个战士，对了，对吧？那现在过了几十年，这几代的人不停的在耕耘，他们发现我们没有离开圣经，根本没有离开圣经，发现圣经对待人的这种描述，其实不仅仅他是一个罪人，对吧？他是一个按照上帝形象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受苦的人，因为他基本用三个英文，用三个 S 来解释，一个是他是 saint，他是圣人，他是 sinners，他是罪人，他是个 suffer，他是一个受苦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突然一下这个人就变得比较丰满了。你再看他，他的确是一个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能力，有他自己的思考，有他反映上帝能量的、反映上帝荣耀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又是个罪人，罪到一定的地步，他连自己他从哪儿来他都忘了，他从上帝形象到这个地方他都忘了。当然他有些时候他是因为别人的罪，他生活在痛苦当中，比如说孩子啊、家庭啊等等，受到这些的帮助。所以现在的圣经辅导大概你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待人那他就会看的就不至于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那这个人他在受苦，你不能说他就是个罪人，他的确是个罪人，但是他也是个受苦的人。那上帝让我们对待受苦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做法。他是一个有同理心，他是一个 merciful God，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
先
所以
尝
其实
过。
对对对，所以他你看，我们圣经辅导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他没有离开圣经。圣经里面所呈现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只是让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辅导当中变得更丰满而已。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想要从事圣经辅导或正在从事圣经辅导人，那么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背景底下，你的提醒，你会对这些人有什么提醒
勉励。
或劝勉？
可能再会，如果这样问的话，说他们是不是需要心理学的背景？然后才能从事心理辅导，或者说圣经辅导。简单的回答是 no，
不需要。
因为不需要，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该有的。现在圣经的辅导，它慢慢正在健全起来，所以对待人的帮助，圣经的辅导已经慢慢成体系了。所以在里面对待神学的认知，然后对待上帝的认知，对待福音的这些东西，或者对待人的认知，圣经辅导已经相当不错了，已经在做他该做的工作。但是，是不是说心理学就完全不需要看呢？也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你不看，你可能帮助你的人在看，如果他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帮助他，啊，或者受你帮助的人，或者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知识，你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是显得你的侍奉就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怎么办呢？现在有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一些的介绍的书，我就甚至可以推荐给你，当然英文的稍微多一些啊，大家可以大概扫一下盲，就是。比如说，对待心理学它的来源啊，它的理念啊，它的方法学啊，它采取哪一些的方式，还有比如说药物治疗，大概的这个原则，应该是知道一些的。我是觉得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就是把它处境化或者社会化，因为你毕竟是在这一个领域跟所谓的世俗的心理学。我不叫对抗了，但也差不多了，因为你在对抗这个世界的风潮，所以对待这个心理学它所呈现的这个图画，你大概需要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你要真正要帮助人，上帝的话是全备的，上帝的灵是全备的，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认识心理学不是说对你的圣经辅导好像我们缺一点需要心理学补足，不是，而是认识它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所面临的这个
你
服侍的仇敌，
你服侍的对象，
对，你认识服侍对象，你面临的你的我不叫他竞争对手，因为他根本没办法跟上帝竞争，但是他们，你知道我的意思。
嗯，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事圣经辅导，单是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不断的经历圣灵在我们 生命的更新改变啊，靠着真理还有圣灵的大能，我们确实是足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生命更新改变的。所以在辅导上圣经辅导是足够的，但是我们对心理学的知识的装备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些人他受了什么影响，或者心理学的一些需要分辨的地方片面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我们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其实对我们从事圣经辅导是有帮助的。
你对这个帮助的对象讲的话就有分量，你说啊，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啊，或者你过去确实为什么没有得到帮助，因为他少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是接受了很多心理学的训练啊，或者是辅导，那你有一定的心理学的一个知识呢，其实在辅导这群人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
这个其实跟我们预备讲道的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讲圣经不看世界哈，你要看世界知道他们败坏在哪里，
受什么
错误的影响，你才说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是这样看啊，
对，
是一样的道理。
对，当然我因为我现在是个牧师嘛，在侍奉讲台，我觉得作为我们所谓持有真理的人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比较单薄、比较肤浅，但是我其实想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或者问在座的牧者或者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所呈现的这个基督，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理，它真的比这个心理学所给你带来的东西更美丽吗？更有吸引力吗？更有盼望吗？更能够让你经历到丰盛的生命吗？还是我们只是在 compete with something？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
讲的
compete
是
竞争，对，在竞争。所以对我来讲，基督的荣美啊，它不仅仅是大能力，它是一个荣美，荣美是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它能够抢夺人心的。
对，
那当人心被吸引，他当然愿意跟从上帝了。
是，
但人呢，因为被这个世界所抢夺，好像这个世界给这个人能够带来各种所谓的盼望，然后带来各种各样的帮助，能给人得来荣耀，所以人就跟从这个世界。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上帝就是大能的道的传讲者，这里面所带来的福音本是上帝的大门，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教会真的应该悔改。除了我们说到心理学他自己的问题浅薄呀、等等片面啊等等，那作为我们持有这种全面全备真理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把全备真理的规模能够呈现出来，我们自己不仅讲的内容，而且生命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啊，或者见证能不能出来，这个是我从正面来讲我对教会的一个挑战，我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完全100%的同意你讲，而且我觉得你给我们的挑战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基督的荣美那个 beauty 能够在讲台上能够讲出来，实际上也是挑战了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不是以福音为中心，因为你提到了福音是改变人生命的大能，福音是拯救人生命的大能。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福音不讲了，去讲一些跟着人世界上人喜欢什么讲什么啊，怎么让自己很快乐啊，幸福啊，好心情啊，你就跟着世俗的走，这里面没有福音的，就真正失去了那个活水的泉源。
对啊，而且如果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东西能够找到所有的幸福，你他为什么要到教会里面找？
对，
你这不是这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现在心理学很大的诱惑就是他基本上已经在做教会应该做的工作，就改变行为，改变心情什么，这他已经在做教会的工作，但是好像教会做的没他们好 所以你想想心理学的它的这个流行程度当然大了，它除了它这种宣传的作用，它的确它有它自己的真的迷惑性，因为我们的所谓的这种真理好像没有给人带来所谓什么改变，所以的确是非常非常值得悔改的事情，很不幸的一件事。
你讲的我完全有很多的感触，我相信那个生命之光的王志军牧师也会很有感触，因为我们经常在这几年讲到教会的世俗化，唱的诗歌啊，还有讲的信息，王牧师喜欢讲这个按摩钟啊，让人家 feel good 啊，让人家来 feel good 啊，唱的诗歌也是很陶醉 feel good melody，我们其实已经无形当中已经觉得那个比较好。而离开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真理，这个是我们的麻烦，
这个是整个教会，因为说真的，
需要悔改。
还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而带来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生命的改变是耶稣基督主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其实它是生命的活水，我们不可能绕开生命的活水去得到生命的更新跟改变
对，那
还有。
这种侍奉其实我们跟世俗的心理学，如果真是讲到竞争的关系，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也是一个医生，没有一个医生或者心理学家会晚上9点给你听你的倾诉的。你下午你这个 session 结束以后，你就结束了。你要自己面对你的问题，自己面对你的痛苦，没有人管你的。It's a profession。我的病人如果打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我会非常的讨厌，因为I'm professional，我是一个专业的，我们就是一个小时时间就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但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应该在他旁边有陪伴，应该跟他一起祷告，应该爱他，应该了解他，关心他，认识他。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做的话，我们失掉了一个。上帝给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圣灵的工作，就 Paraclete 就在旁边陪伴他，支持他，甚至挑战他。如果我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做的话，怪不得我们就失掉了跟这种所谓世俗心理学的竞争。那是求上帝能够兴起更多的这样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因为做这个 counseling 啊，做辅导，你们做过。其实挑战是相当大，挑战大不是，我主要的不是这种学术头脑跟认知，挑战大的是行为，因为看到一个生命在你面前破碎，你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它上面，对。
我个人觉得非常受益而且也其实你最后提的那个挑战也挑战到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讲台上，我们教会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爱的力量这个是最好的我们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来跟随耶稣。这个舍己愿意付代价，愿意带着这个爱的信息、爱的力量去帮助受伤残果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突破自己的这个 boundary 这个界限。这整个实在是确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受到挑战，而且我特别感谢神看见你这一路走来。你可以说看到两个世界，而且你在很多方面对圣经，对怎么样帮助人这些的有很多的见地我自己觉得受益很多，非常感谢你。
我相信上帝使用刘青牧师一路带领他受这么全整全的装备
不是偶然的，
又是医生，又是心理学的这个博士
还是教授。
还是心理学的教授，然后呢，又是这个牧师，又是圣经辅导的研究然后认同，完全认同圣经辅导，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装备非常的整全齐全，所以我相信上帝这样一路带领你。这样子的来服侍他，实在是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跟恩典，非常的感恩。
神能够使用你，也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神所喜悦的事这提摩太书告诉我们的。
非常谢谢刘青牧师接受我们的这个访谈
感谢。
你所讲的这些话，我相信打开很多弟兄姐妹的视野， 啊，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也非常感恩。
谢谢，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把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看见在神的国当中有许多的器皿啊，主，我们为的刘青牧师献上感恩啊，主，你让他一路走来，通过他的心路历程，他所受的装备，以及他在你里面怎么样思考摸想，以及你对他整个人生的带领，使得他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啊是有根有基的，而且是直指要害的，也能够指出我们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为他的生命，为他的分享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也继续使用他在你的家中做你合用的器皿，也带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发光，来去扶助软弱的啊，能够在圣经辅导上啊，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参与到神国你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末世黑暗的地方能够为主发光，为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中。主啊，那些世上的小学不能够真正的啊帮助到人，只有主你自己全备的真理，那个带着生命施加大能的，能够改变人心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真正的啊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感恩，我们谢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